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句句戳心后的清醒》，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8日。师父在2023年8月31日和9月1日在明慧网连续发表了两篇经文，题目是《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看到后心里非常难受和惭愧，因为这些法以前都讲过了，如果我们都做好了，还用师父再次连续发表两篇经文吗？我悟到，这说明事情已经到了很严肃的时刻，不是针对哪几个人的事，而是很多人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中。在正法最后关头，能否走到最后才是最关键的。特别是师父在《远离险恶》一开始就讲，大法是在末后来救人的，大法是修炼。有些人虽在大法弟子环境中，但却没有真修进来，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还明示，人被邪恶迫害，是师父在保护着你，同时替你承受着罪业，师父不欠你的。句句戳心。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师父这两篇经文讲得很严肃，我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想着想着，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到我前面有一座大山，很高很高，而且是直立的，很光滑，挡在那里无法前行，下面就是大海，你根本就爬不上去，把我一下惊醒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自看到师父这两篇经文后，我才如梦方醒。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年夏天特别热，以前没感觉到热，在家里打印真相资料，本来天就热，再加上五台打印机，两台电脑一起开着，更散热。学法时，学不到一讲，身体像坐在蒸笼里一样，心也静不下来，感觉焦头烂额。开空调就太冷了，不开就太热了，反正怎么样都不好。心想，这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有对时间的执着，安逸心，不想吃苦的人心出来了。师父看到了我这么多的执着心，就在以上所说的梦中显现给我看到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讲，而这个空间让人有这样一个身体，我们这个肉身，有了这个身体之后，冷了不行，热了不行，累了不行，饿了不行，反正是苦，有病了你要难受，生老病死的就是让你在这个苦中还业，看你还能不能返回去，再给你一个机会，所以人就掉在迷中来了。师父说的不就是我吗？我感到很羞愧。 师父为我承受了那么多，我必须要感恩才对。回想起来，修炼20年了，有3-4次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被蹲坑的和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拦着我的电动车不让我走的，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还有开始得法不多时间，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10多天不吃不喝，好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如果不是修炼，10天不吃不喝，饿也饿死了。我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闯过了宵夜的难关。在这20年的修炼中，能平稳走到今天，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点化和保护。我丈夫、儿子开车好几次，重大车祸都安然无恙。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师父。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只是这些人太不理智了，不知对大法与修炼机缘的珍惜。师父还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文中说，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们有幸成为众神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机缘是多么的幸运，吃那么一点苦就受不了，常人吃的苦更多。假若不是修炼，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生老病死，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很空虚。不用看别的，就看看身边的人，有几个没有病的？我们修炼人的身体无病一身轻，除了感恩师父把我们从地狱捞出外，还给我们洗净身心和灵魂，教我们修炼宇宙大法，一定要珍惜。那为什么不知道珍惜呢？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讲过，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在正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努力精进，尽力做好3件事，以报师恩，让师父多一些欣慰，紧跟师尊回自己的真正家园。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不满向内找，学习师父新经文的个人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9日。师父最新发表的两篇经文让我想起以前的经文大曝光。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里面说，我们就是叫那些修得不精进的弟子看到自己的不足，叫那些混世的表现出来，叫那些变相破坏的显露出来，叫真修弟子圆满。个人理解，虽然新经文里面主要讲的是修炼状态长期不好，做的事情后果非常严重的人，但是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弟子向内找自己的机会。我现在想到的一个角度是，思考为什么有人会一步步在邪路上走得那么远，反思自己是不是已经迈出一小步了。经文中提到的一个走向反面的路径是起于不满的心，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有不同意见，可能是最常见的矛盾的起因。过程中可能争论还很激烈，再带出争斗心、面子心，最后到了自己主动辞职甚至被开除的程度，矛盾就好像被定格。再想向内找，当事人之间要化解好像就很难了。碰到几个情况类似的人聚到一起，那就很容易越说越投机，更难自拔。胆子大的可能更加壮起胆，胆子小的也敢在旁边助长。海外几个大项目的负责人是师父指定的，师父直接指导在做，对项目不满，发展下去实际就成了反对师父的安排了。觉得自己多年做项目就有了资本，因此应该从项目中得到相应的职务或回报，也就是自我膨胀，向大法索取了。最近有机会听几位在矛盾中的同修讲自己的事情，我感慨向内找真难，好像就是容易说自己对别人错，而且还有一套理论分析别人怎么错的，还是很难去向内找。一般交朋友是想法类似的人在一起，在修炼上该向内找的时候，来一个力挺自己执着的朋友，那就又向邪路上多走了一步。要是这个朋友能说会道，把别人的问题做深入分析，那就更惨了。修炼中必学必修，选自师父的红银实修，是要找修的好的，希望提高自己，而不能找修的不好的，成为自己不提高的理由。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学员中谈论项目中的矛盾，有的人虽然不是负责人，消息还很灵通，我们从法中知道第三者看到了矛盾都要向内找，听说了很多矛盾，如果都能从法上看，也许有了更多向内找的机会。但是我碰到一种情况是真相永远也搞不清楚，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和我工作有关，需要我去行动，我就去问，结果三个人讲的情况都不完全一样，对事情的解读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时候如电影中一样，多一些细节，解读可能会反转。我现在悟到的是，我的职位不是法官，我看到的情况是让我修的，不是要我去评判别人，所以也不需要去探究真相。网络时代给了每个人放大自己行为后果的机会，在网上看魔性的东西，主人会知道有人在看，也就起到了鼓励的作用。以前修炼讲身口意，现在手指变得也很重要了。今年我开始觉得自己修得很差，想一想，都是修炼中的基本要求没有做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证实自我与自心生魔的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9号。我是1999年四二五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24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很多，现在我把近来如何一点一点地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几年前临县的同修被迫害，在营救的过程中参与营救的同修又被绑架，我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同修们的不理智，带着强烈的仇恨争斗和自以为是的人心，被邪恶抓住了把柄，成为绑架参与营救同修的借口，甚至把好几位周边县去当地看守所发正念的同修都绑架了，其中包括 A 同修。A 同修是我们周边地区公认修得好的同修，积极参与营救同修，在这个过程中被邪党绑架了，很快他就凭着正念回来了。看到这些，我没有理性的与协调同修善意的沟通，而是心急指责抱怨同修做事不在法上。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一个名叫蓝峰家的院子里，蓝峰是童年的玩伴，翘着两条腿横侧在一个单人旧沙发上，心里乐滋滋地动了一个念头，大意是你看我比某某，指 A 同修，都能，言外之意是他也被绑架了。这梦醒后我知道是在提醒我有懒惰心、攀比心、妒忌心、自以为是的心，还有不好意思和同修说的心。写到此又发现还有怕被同修笑话而被看不起的虚荣心、面子心。前些天临县上次被迫害的同修出狱两年多后又被绑架了，我和 B 同修等去迫害的同修的家里和家属沟通，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被迫害的同修的父亲不愿配合营救，同去的同修耐心地讲道理，原打算不说话的我补充了几句，最后同修的父亲同意参与营救自己的儿子。随后我们又去异地和当地参与营救的几位同修交流了具体营救意见，在交流的过程中我认为 B 同修该怎么怎么说，可他没有，我又忍不住说了几句，于是我对 B 同修有了抱怨的心。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脑中又出现了美滋滋的那个念头，好像是说了一句你看我能不之类的话，瞬间我意识到这念头不是我，他是自以为是，他是狂妄之心。配合整体默默的补充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责任，谦卑积极才是此时应有的状态，我们只是跑跑腿而已，有什么我能我行的呢？而我忽略了及时把那个自以为是的狂妄之心灭掉，因为当时还是那个不好意思的面子心，怕同修笑话看不起的心，使他又派生出了抱怨指责，在路上我们就发生了争执。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在一起继续沟通营救同修的事，自以为是强调自我使我魔性大发，大吵大嚷起来， B 同修也被带动的和我争论起来，这次的魔性大爆发所表现出的状态完全与常人无异。回到家我做了一个梦，我在家楼上，夜很深了，孩子告诉我妈关不住门，于是我去关门，可外边的风太大了，门怎么也关不住，仔细一看，入室门连带着门框几乎从破旧的墙上一块儿掉下来。这时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新装修的房子是用白色的涂料粉刷的泥土墙面，高洼不平，我对装修公司还有一丝的指责抱怨之念，因为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急忙喊着丈夫的名字，快回家快回家，外边风太大了，太危险了。喊着喊着梦醒了，我带着恐慌急促的心跳与呼吸回到了现实，好险呐。醒来后我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我细细的品味，所谓的装修是假修而不是真修，所以环境太危险了。我顿时明白了，这两次营救同修的经历彻底暴露了我不能同化法的根本原因，美滋滋的我的存在。回顾这些年来修炼状态，我还真是如此， 原来这两个梦是师父点化我，现实中的修炼环境与修炼的状态不正确，不真修，装腔作势的修不是假修吗？太危险了。写此文的过程干扰很大，觉得美滋滋的我背后还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昨天和 C 同修交流，他提醒我还有证实自我的心。证实自我一词已出现，我顿觉豁然开朗。从昨天下午到现在的多半天时间里，这个词儿一会儿忘了，一会儿找不到了，脑子里一直在打转，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当我疑惑是什么东西在掩护证实自我时，我看到了自心生魔，顿时我的身心如醍醐灌顶般通透，原来是他呀。随着明慧王发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后，我反复通读，总有一种此文是写给我的感觉。你看我多有本事，他们都不行，你们都听我的。这类现象，真修的老学员都应该能正确识别，否则正说明自己没修好，该精进了。这句话就是在说我呢。美滋滋的我，它不光是附着在自己场中的人心，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观念，它是证实自我，它是自心生魔。跟随着真我也做着三件事，伴随我走过了24年的修炼路。我没有理性的及时分辨清楚它的存在，时常上它的当，受它的骗。我的指责、抱怨、仇恨、妒忌、大声高调的发言、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等等，是他利用着我的身口意魔性大发。我甚至在迫害中做出了背叛师门的行为，因为当时自心生魔利用了大法的慈悲，想即便在被迫害中违心的写了不该写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有重新修炼、重新做好、弥补损失的机会。但是当时的我还不够明白，不懊悔自己给大法、给自己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时至今日才发现，多年来没遇到关坎时，旧势力就利用它把我置身于危险的境地，自己的法理不清，在修炼路上时常被他误导而不自知，是师父利用各种方式从危险的边缘一次一次把我救起，鼓励我继续前行。谢谢我身边的每一位同修，在修炼的路上是你们伴随着我走过一程又一程。从此刻起，弟子只有听师父的话，无条件地修好自己，用一颗感恩师父的心，做好三件事，走好剩下不多的路，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要持之以恒》，作者天津大法弟子石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0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5年来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一直走在修炼的路上。下面我把最近发生的两件小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救人要持之以恒。我有一个表侄女云，化名，在外地某中学当化学老师，平时很难见面。几年前我去她娘家，终于有机会碰在一起，我就抓紧时间给她讲真相，劝三退。但是她说， 我就相信科学。还说，我好不容易才入了党，哪能退呢？我向内找，是我讲真相不到位，慈悲心不够。还有就是他上高三时住在我家，觉得他比较亲近，应该能听我的话。带着人心人情是救不了人的，我想下一次一定救了你。过了一段时间，又在他家见面了，他带着他的小女儿，我夸他的小女儿长得漂亮，拉了些家常话，就又劝他三退。他跟我半开玩笑地说，表姑，我还指望着他吃饭呢。就这样又没退。今年又见面了，因为这次有十几家人在一起聚餐，人很多，大家互相打招呼，我把提前准备的《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还有明慧小册子《天赐鸿福》发送给大家。当我把这些宝贵的资料送给表侄女云时，她说，我不要，我不敢往家拿这些。不要就不要吧，想再次劝他三退的心也就凉了。这时另外一个当教师的侄女走过来看我，以前我给过他真相光盘和小册子，我就劝他三退，他立刻就说，表姑，给我退了吧。他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没托关系，没走后门，很顺利的就被分配到了一所比较好的县中学当教师。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别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知道这是他明真相后得的福报。聚餐结束，我准备坐车回家，亲戚们来送我。这时云也来了，站在我身边。我想这是师父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救他。我觉得他有怕心，就在他耳边悄悄地说，告诉你三退是让你保平安的，不是搞个什么事搞垮共产党。共产党是个无神论组织，你退出这个无神论组织，让神佛才能保佑咱们平平安安，这多好。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洪水、地震、瘟疫、二阳三阳的，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所以人人都在危险中。只有退出这个无神论组织，抹掉无神论的印记，才能保平安呐。他说，那就退了吧。我说，太好了，你退了我就放心了，因为你是有神佛保佑的人了。我拿出一个护身符给他，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他很高兴地接过去收了起来，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二，明明白白吃亏，修去利益心。几天前在路边，卖花椒的妇女摆在那儿一堆样品，红扑扑的，挺新鲜。我说，买二斤，你给我拿吧。他说，大姨，我从口袋里给您挑点好的。边说边在大口袋里抓，盛好后倒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到家后我就把它倒出来晾上了，一看只有一半是好的，有一半是黑的，还有一堆发霉的粒子，脏旧的胶皮圈土渣子，这不是在糊弄人吗？我生气的立刻把它们装在原袋，要去找那个卖花椒的。转念一想，我是修炼人呐，我去找他不就跟他一样了吗？我不就等于白修了吗？师父教我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因为师父让我们修炼的是主元神，想到这儿我也消气了。我又把花椒倒出来，好的晾上，坏的扔掉，因为我们要明明白白的修炼，明明白白的失去，明明白白的得功。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怨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7日。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同修们简短交流了一会儿，一个同修说，为什么同修之间会有那么大的怨恨，甚至恶狠狠地说对方的不足，在同修之间传来传去，真的有失大法弟子的名称。他的话引起了同修们的议论，有的说，不论大事小事，不论整体配合做正实法的事，还是个体做反迫害控告的事，都会出现抱怨的声音。有同修认为，当前的修炼环境是因为本地出现了乱告导致的，而有同修则认为，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没有犯法，公检法司抓捕大法弟子是他们犯法，我们就应该提起控告，行使我们公民的权利。这个过程对所有参与其中的真修弟子来说，都是难得的修炼机缘。当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认为不在法上的言行，怎么就忘了为什么叫自己看到、听到呢？我们不是要修吗？不是要提高吗？这不正是促使自己要修吗？为什么要怨恨？有这样一个同修，大多当地同修对他有看法，可他修了20几年了，1999年后受到的迫害很严重，可他没有离开大法，只是邪党文化很重，表里不一，怨恨心很强。同修们说来说去说得很多，可一个个都扮演了手电筒，只照他，没有看自己。为什么在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他的表现不正反映同修们的实修状况吗？我们不要埋怨，不要抱怨，更不要怨恨。为什么？当你为什么事产生了埋怨，请你静心看自己，问问自己，这件事自己用心了吗？当你为什么事产生抱怨时，请你问问自己，自己尽责了吗？当你为什么事产生怨恨时，请你问问自己，自己是在真修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误区，作者修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6日。最近和两位同修交流，发现他们对迫害问题有着认识误区，本人不察觉，由此也想到长期迫害中出现的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很久没见面的同修 A， 我问他这两年有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对方说没有被迫害，但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同修 A 没有集体学法环境，学法练功也没怎么坚持，国宝经常打他电话，上门骚扰，甚至跟踪他，对他的公司业务做出限制。还有同修 B， 他是外省人，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工作，他家乡的警察定期打他电话，要他汇报行踪，交流中发现他也认为自己没被迫害。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已经很严重了，同时我了解到周围还有一些同修也是这样的认识，他们可能以为只有被拘留、被劳教、被送洗脑班、被判刑，这些才叫迫害，其他的只能算骚扰。我认为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没有认清邪恶的迫害，另一方面又没有正念否定迫害，才导致迫害如影随形。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隐形迫害，看能不能给同修提供一些参考。其实前三种迫害已经不能算是隐形的，但有的同修没有在法上认识。一，定期打你电话，要你汇报行踪。
这其实是常态化维稳，表面上警察可能不会问你太多，只是问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工作，你可能几句话就可以应付过去，但通过问答这种形式，邪恶间接实现了对你的精神控制。你如果看不清这是迫害，配合了对方，就是配合邪恶，就被旧势力抓到了进一步迫害你的借口。怎样否定这种迫害呢？建议摆脱对手机的依赖，或更换手机号码，除工作需要外，尽量不开机，不接任何陌生电话。二，上门慰问，关心你的生活。有些上门的警察可能态度非常好，甚至关心你的生活，问你是否缺这缺那，别以为是真正关心你，定期上门其实是610安排的一项工作。上门之后，他们会把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上级，最后上传到公安系统。所有上了黑名单的大法弟子，每次被上门的情况都在公安系统里有详细记录。怎样否定上门迫害呢？明慧网经常有同修发表相关体悟，个人有个人的做法，见仁见智。我个人的看法，建议还没有准备好时拒绝对方进门，如果正念到位，可以对上门者讲真相，但不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给对方发资料，因为对方上门是工作，回去后是要向上级交差的，而在常人眼中，工作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可能会倾向于把收到的资料上交。三，经济迫害。邪党的迫害专门有一招，就是经济上截断，通过找你上司谈话，给你公司施压，让你失去工作。当你被逼去了外地，可能很难在原行业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你不得不换行，只有微薄收入。长此以往，你在家人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用钱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亲戚朋友看到你的情况，有的也许不去谴责邪恶，而是认为你修大法才走到这一步的，形成这些认识可能导致他们被救度的难度加大。要破除经济迫害，首先得从法理上认识清楚，正念彻底否定。要知道，大法弟子在常人中救度众生，是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安身立命的，绝对不能逆来顺受，无可奈何，否则等于变相承认了迫害，也就谈不上否定迫害。此外，破除经济迫害的一个关键，还是得在工作中认真做好。我自己开过公司，陆陆续续有十多个同修在公司里上过班，也认识几个同修在其他同修的公司里上班。过程中发现，同修往往容易混淆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有不请假无故旷工的，有把同修的私人公司当大法项目的，有摆起同修身份教老板做决策的，甚至还有出现财务问题的，种种情况不一而足。这些同修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同修对自己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甚至习惯成自然，唯独没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万一被老板辞掉，有的还生出怨恨心，整个都是向外找。这里想给同修提个醒，如果你能在常人公司找到工作，建议尽量去常人公司，自己的路迟早要自己走。如果你是老板，一定要注意到员工同修的这方面问题，公司就以公司制度来管理，否则一方面管理混乱，常人不理解，会形成负面认识，另一方面同修受到超规格待遇并不见得是好事，有时还助长了执着。其实大法弟子不管到了哪里，都应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同修公司还是常人公司，都不能应付了事。只要工作技能过硬，到了哪里都会受欢迎，有了可靠收入，才能彻底否定经济迫害。四，病业干扰。病业关可能是人人都遇得到的一关，如果平时学法练功没坚持好，正念又不坚定，病业关可能就难过得去。过不去怎么办呢？有的同修可能买补品，心里安慰自己这不是药，还有的看中医，有的直接吃药等等，偶尔一两次过不去可能也还好，老是这样，对法的正信就被消磨掉， 慢慢的潜意识中会觉得自己得的真是病，而不是病业假象，会觉得练功似乎不管用，久而久之放弃学法练功，就渐渐混同于常人了。五、负面思维。我自己经常碰到负面思维，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每次负面思维到来，就感觉做的讲真相项目似乎没有意义，还不如不做。这种思维让我感到很难摆脱，同时安逸心也一起出来，免不了就想还是看个电影打发打发时间吧，这样一陷进去没好几天出不来。要摆脱负面思维，我认为首先得从法理上认识到这是一种迫害，其次要有一个集体的学法练功环境，独修是很难过关的。当觉得讲真相项目没意义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出这个想法的并不是你真正的自己，要知道再小的项目只要能救人就值得坚持。我经常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来鼓励自己，有些事情做得没那么好也能起作用，做得更好当然更起作用，但是别把事情耽误了，别让它不起作用。六、电子游戏。电子游戏有多害人，这就不用说了。对修炼人来讲，沉迷其中，三件事必定无法坚持，久而久之，肯定待修不修。如果玩的是在线网络游戏，问题就更严重。游戏里面随处可见是脏话，大家追求的不外乎是谁打架厉害，谁装备好，男女关系也非常混乱。显示心、争斗心、色心都会助长起来，成为巨大的考验。我曾经多年深陷电子游戏难以自拔，要想从中摆脱出来，没有强大的正念和自制力是很难做到的。对于电子游戏，很多年前我曾有过错误认识，觉得电子游戏是线上游戏，篮球、足球这些是线下游戏，反正都是游戏，让小孩玩去吧，玩什么都一样。如果真用这种认识去教小孩，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后来我认识到，科技是外星人带来的，电子游戏也是外星人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人类该有的。小孩玩篮球、足球，这是人类正常的运动，玩电子游戏则是与魔共舞，长此下去，一个人将被毁掉。七、社交软件短视频。和电子游戏一样，社交软件短视频同样是外星人带来的，这些东西往往和人的安逸心是绝配，对年轻同修构成严重的隐形迫害。很多年轻的女同修可能难被电子游戏吸引，但沉迷于聊天看短视频的就比较多见。这里大致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一些自称没有怕心的同修在微信里入了同修建的群，以为是找到家了，须知这种群都被邪恶监控着，待在群里的同修也不会有实修的，实修的都不在微信群里，群里互相之间说一些废话，还有一些人把敏感字用拼音或变形文字代替，以为这样说话很安全，偶尔还会有同修发表一些所谓的交流，似乎真让人有一种集体环境的感觉。其实很多人的所谓交流发泄的是自我情绪，实修的同修一看这些内容就知道每句话背后都是执着。那些喜欢在微信群里发交流的同修，如果真觉得自己在法上，为何不发到明慧网上去呢？有的同修可能说，在群里待了几年都没事啊，我没有被迫害过。其实这些同修没有意识到，让你们沉迷在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互相浪费时间，互相抱着执着取暖，甚至让你有一种觉得自己还算精进的错觉，这一切本来就是假象，这一切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迫害啊。因为当你们习惯了这样过日子，就不会知道真正的集体环境是怎样的。实际上迷在微信群里出不来的同修学法练功往往都是无法保证的， 更别提讲真相了，这不是让你掉下去吗？这不是迫害是什么？不得不提的是，微信上很多同修往往把传播传统文化当成讲真相，以为分享一些传统文化文章到朋友圈就算讲真相了，就不用另外去讲真相了，这是错误的认识和变异的观念。如果你沉迷在这种状态中，自我感觉良好，无疑是上了旧势力的当。第二种情况，还有一些喜欢待在微信上的同修，他们似乎也重视安全，或者是由于怕心，因此他们不入群，也不和任何同修加好友，但他们喜欢聊天，喜欢看朋友圈，喜欢看短视频等等，还有的喜欢看同修发的传统文化内容，或者是常人发的心灵鸡汤内容，沉迷在这些东西里，长期掉下去而不自知。有一次我见到一个这样的同修，劝他戒掉微信，多看各地讲法。一两周后，这位同修说，提高非常大，师父让他看到了另外空间很多美妙景象，辉煌而又殊胜。上面总结的几种隐形迫害并不全面，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迫害形式，一直在很多大法弟子身上发生着。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总结，在大法弟子救人的正法时期，凡是干扰我们形成整体学法练功环境的，影响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导致我们无法精进的，都是旧势力对我们的干扰和迫害。大法弟子必须时时刻刻在法上认识到位，不要被邪恶钻了空子。如果你长期陷在一个不好的状态中，无法突破，无可奈何，甚至习以为常，这可能就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我们要从法上认识，找到根本原因，尽快突破它，否则长此下去将被邪恶毁掉。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没有人想让你们修成，也没有人考虑你们修得怎么样，旧势力只想完成他们想完成的，仅此而已。以上仅是个人认识，欢迎同修交流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720那段日子里跟明慧联系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9日。1999年7月20日凌晨，我们地区各辅导站站长和骨干学员一夜之间全被邪恶从家中绑架了，其中包括上网跟明慧联系的同修，学员们跟明慧网的联系就此中断。形势很紧迫，也很复杂，每天都有大批同修走出来，到国家信访办和天安门，为师父和大法讨公道。每天都有同修被抓被打，有中共特务编造的假经文在学员中流传。那时大家最渴望的就是能跟明慧联系上，排山倒海的恶浪之下，我们该怎么做？每个人都在思考和摸索。 大家觉得明慧是离师父最近的地方，都希望听到来自明慧的提示，同时核实经文的真伪，把本地受迫害信息及时上传明慧，通过明慧这个窗口了解全国和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整体的正法弘誓。明慧网就是大法弟子心中的定海神针啊，联系断了怎么办呢？有两位同修找到我，他们在市区边上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间，把我带到那里，把我们自己封闭起来，只做一件事情，想办法联系上明慧。屋里除了四面白墙，地上铺了几块旧纸箱拆开的硬纸板，其余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家具就是地上摆放的一台老式台式电脑，它是这两位同修冒着生命危险运来的。那几天我们没吃东西，渴了就喝买来的瓶装水，困了就倒在硬纸板上打个盹儿。说来也奇怪，根本感觉不到饿，也不觉得艰苦。原来与明慧编辑部联系的方式只有被绑架的同修知道，当时也没有现在这种一键翻墙的工具，只有靠懂计算机技术的同修使用 DOS 系统突破网络封锁。我们不分昼夜，绞尽脑汁尝试了好几种途径，都联系不上明慧。最后找来原来与明慧联系的同修身边的另一位同修，问他，他被抓捕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他使劲儿想了半天，说道，他跟我说，请你记住一串字母，没告诉我是干什么用的。这时操作计算机的同修立即输入这串字母，还是打不开信箱。正在大家感到绝望的时候，这位技术同修说，我试试改用大写。随着他敲入大写字母，和明慧联系的信箱在我们眼前打开了。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压低声音欢呼，太棒了，成功了。也由衷地赞叹之前联系明慧的那位同修的智慧。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了和明慧同修的频繁交流，每天从明慧下载最新迫害消息、正法信息和交流文章，经过简单编辑之后打印出来，由一两位同修悄悄送出去，分发给各片的联络同修，他们再传递到每一位还在坚持正法修炼的同修手中。记得当时联络同修用报纸把打印出来的 A4 纸卷成一个个小桶，在早市上一会儿就分发完了。早期大法弟子的整体就是在传播明慧信息当中形成的。但是仅仅一周，我们租住的那套房子就被邪恶盯上了。我们在中共警察到来之前把台式电脑转移了出去。那天晚上，我和那位技术同修手挽着手，从开进院来的警车车灯前走了出去。后来我们住过郊区农村的同修家，又辗转几次搬到城里同修家、亲戚家，不止一次打地铺，但与明慧的联系再也没有中断过。记得在农村小院的一个夜晚，和明慧结束了当天的联系后，我们几个在院子里洗漱，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们天真地畅想着，师父回来时，我们穿着什么盛装，怎么去迎接师父。那时哪里想得到，这一别就是20多年啊。再后来，我们亲眼见证了在明慧交流文章的影响下，大法弟子整体走向成熟，一批批同修走出来证实法，真相资料点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世人被唤醒得救。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